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知道现在新冠疫情在澳洲是持续的发酵，甚至是引发了恐慌的情绪。那么在很多的超市呢，我们已经发现卫生纸是已经买不着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澳洲持牌的心理咨询师洛琛洛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洛老师你好。
啊，夏雨你好。这个恐慌购买我认为通常是一个在灾难前后的一个常见的反应，它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人们对这个灾难的记忆。我记得就是大概在日本零几年发生的这个阪神地震以后呢，这个日本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厕纸缺乏的状况，就是卫生条件变得非常差。自那以后呢，在人们的记忆中，就是我们一旦遇到这些灾难哈，为了给这个灾难做准备，我们需要囤积一些日用品，特别是囤积一些不可替代作用强的日用品，比方说像厕纸啊这样的东西。
嗯，
这种过度的囤积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人在遇到紧急的这种灾难的情况下，理性脑的反应其实是没有情绪脑快的。
嗯，
因为我们的情绪脑相对来说存在的时间更长，反应更快，它的作用时间是会比理性脑要来得早。对于一些个体来说，在他们有时间想清楚这个该到底买多少卷厕纸之前，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啊，灾难来了，尽可能多买东西，越多越好。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有一部分人知道大家会有这种心理，他会囤货居奇，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澳洲这个卫生纸是自产的，不需要囤积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来说，遇到灾难的情况，我们囤积卫生纸，其实这个卫生纸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生活用品，而且是不可替代的用品。
对，主要是因为它不可替代。还有一部分啊，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遇到紧急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灾难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有这种失控感的。为了缓解这种由失控感带来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得干点什么。
对，
那么囤积物品啊，就是囤积这种不可替代性比较强的物品，它能够缓解我们的焦虑，是我们的一种生存本能了。就好像看到老虎的时候第一反应要跑一样啊，这个没有厕纸用，对于我们文明人的意识而言，可能也是一种形式的大老虎哈。所以说第一反应就是啊，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帮助自己找回这种控制感，
就是等于说安全感的一种缺失。那其实在家隔离也会去产生这种恐慌的情绪，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隔离带来的恐慌情绪呢，它是有分成好几个部分的哈。
嗯，
一方面呢，隔离这件事情让我们想起了这种疾病哈，它本身是我们对于死亡的一种恐惧。另外一方面呢，隔离它会容易使我们对外界产生一种防御心理，它使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减少了。人要想获得心理的这种安全感啊，是很需要和外界建立和保持良好的联系的。
嗯，
啊，所以说，特别是一个人在家被隔离的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上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在隔离期间，不管你是否是一个人，都要保持和外界畅通的联系，能够和亲朋好友啊，在这个啊手机上面或者说微信上面啊聊聊天说说话，大家互相倾诉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
那像这种隔离期间的这种恐慌情绪，和我们说大流行病之下呢，大家也开始去囤积货物，也是一种恐慌情绪的体现。那这两种恐慌情绪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两种恐慌，我觉得它的联系实际上都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的反应吧。首先，我们其实要知道呢，把自己隔离在家里面是一种能够最好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嗯，
其实在家里面，家是一个熟悉的环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它也能够给你从心理上建立一个安全岛，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自己不被感染。由于这个疫情产生的恐慌，很多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接受了过多的负面信息，这个叫做信息过载哈。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恐慌，可能需要限制一下我们接收这个疫情相关信息的时间，比方说每天把它限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筛选我们的信息来源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再就是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这种持续一段时间的疫情灾难的时候呢， 人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的注意，就是说我们会只关注这种和疫情相关的负面信息哈，有可能会变得对负面信息特别敏感。那这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要注意限制自己刷手机啊，看这个疫情相关新闻的时间，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可以在不刷手机的时候呢给自己多找一些事情，比方说从事一些文体活动啊，和亲朋好友聊聊天呀，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啊，做一些这种感恩的练习都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名词啊，就 PTSD 创伤性应激反应啊，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反应。那这种反应比如说囤厕纸啊，甚至说看到一些信息以后就开始有爆炸性的反应啊，这已经属于 PTSD 了吗？
这个还不属于 PTSD， 它的全称是叫做创伤后综合症。我们在临床上诊断 PTSD 必须是和这个创伤应激源的时间间隔通常是要半年以上。因为呢我们多数的人是在遇到了这个创伤后反应之后是有回复力的，也就是说当这个灾难过去，大部分的人在半年以内他会恢复正常，他的这些负面情绪啊，还有行为紧张啊，焦虑的行为啊，以及做的相关的这些事情习惯也会慢慢的改掉和退去。根据这个过去的统计哈，大约有10%的人他在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创伤后应激反应会变成这种真正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也就是说是 PTSD 产生的这个应激反应呢，不代表你就有了创伤后综合症，你的这个反应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生存反应。人在遇到这个创伤性事件后的这个反应呢，一方面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生理因素，就是个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对吧？那么还有一方面是取决于我们得到的这个社会支持，尤其是在创伤后的这个重建时期，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持来消除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会把这个创伤性事件分成两类。一类是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的创伤，比方说单纯的是因为地震啊、水灾啊这种非人为现象造成的创伤还有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的因素造成的创伤哈，这里面比方说有歧视啊，或者是暴力啊、精神暴力啊等等。通常第二种创伤它对人的伤害其实是更大，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不幸被感染的话的这个恢复和重建，一方面是自己的这个先天条件，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决定于你能不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啊，你允不允许自己去寻求一定的帮助，能不能够学会有效或者是适度的宣泄。比方说我们澳洲的这个华人社区做得很好的，大家会自发的为这个被隔离的邻居们买菜，帮他们买生活日用品，那么这个就是以提供一种实际的帮助和支持的方法，减少这种创伤反应的一种很好的措施。
新冠疫情之下有可能会产生这种需要进行心理急救的情况吗？
有可能遇到需要心理急救的情况啊，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惊恐啊、恐慌的现象，他可能会哭泣啊，然后失眠啊，需要我们做一些心理急救。这个症状可能还会包括比方说他会感到很麻木，或者说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提供心理急救的话，作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哈，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首先是要征得对方的同意，我们需要就是表达一下就是对对方的这种关切，就是询问对方就是你现在是否需要帮助。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给对方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啊，比方说像食物啊，然后这种安全的庇护所呀，这个其实是最有效的，比你说什么都来得管用。接下来是我们要尊重对方的这个反应，我们千万不要预定对方一定会有什么感受。因为每个人其实面对创伤性事件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个体化的，那么你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不是这样的，我是不是不正常，或者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评判我，觉得我不正常或者是有什么不妥。当你表达完关心以后，少说多听，积极的倾听对方，了解对方有哪些实际的需求，这个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